第三集，
毛泽东心里一酸，马上转过了头，任凭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等毛岸青睡着之后，毛泽东一把搂住了杨开慧。
夏姑，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和丈夫，我对不住你们母子啊。
润之，你是顶天立地的毛泽东，你不该这么脆弱。
夏姑，我记住了，我是顶天立地的毛泽东。
对，这才是我的男人，毛泽东。
夜里，一支军队冲进了正在集会的九江市总工会工人会场，有人宣布：
你们非法集会，图谋不轨，全部带去市公安局接受调查。
你们不能这样！
你们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凭什么？走开！快走开！
怎么打人？
五花大绑的革命者被带到行刑地，刽子手们这次没有开枪，而是将犯人全部活埋。不远处，大树下停着一辆小车，车里坐着一个反动军官，阴险地看着这一切。朱德走进了江西省政府之后，直愣愣地站在新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面前。朱培德脸色不好看，盯着朱德不说话，很久才缓过情绪。
玉阶啊，你的性子我清楚，我的性子你也明白，我真不想你我兄弟不愉快，可是你也得让我下得了台呀。
玉芝啊，不是我不让你下台呀，而是国民党的右派和反动流氓太卑鄙了。你看看，他们相煎何太急呀！现在国民党里有人要同室操戈，破坏北伐，断送革命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？
哎呀，玉阶呀，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热心政治。我们是军人，军人有军人的本分。
什么本分？
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。
孙总理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革命军人应该只服从革命的命令，反革命的命令可以不听。
你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在云南讲武堂的时候，我就说不过你，总是你有理。朱团长啊，在主席面前也敢放肆？
有人叫主席，无人称兄弟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
行了行了，知道你去了一趟欧洲，跟周恩来一帮人练就了三寸不烂之舌，浑身上下全是马味，连根三民主义的毛都找不到了。不过玉阶啊，现在形势微妙，你在共，我在国，各为其主。按道理说，我们井水可以不犯河水，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，我也有我的难处，你身为我的部下，也得为我这个上司想着点呀，不要处处让我难堪啊。我现在又做了江西省政府主席，你要特别为兄弟我使点劲儿呀。
明白。
我看你呀，也别老在那个教导团里转来转去了，每天立正少席太委屈你。你呀，给我把南昌市的治安管起来吧，这是委任状，给你。
兹委任朱德为江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。
玉阶呀，我可是一片好意呀。
哎，你这片好意真是太好了，谢了啊。
朱德转身走出了大门，一位戴眼镜的军官从另一间房中走出来，凑到朱培德身边。
他好像没说什么吗？
他嘴里没说，心里翻滚。看来呀，我俩这兄弟呀，是做不长了。
这正是蒋总司令的意思。
在杜月笙的公馆里， 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流氓头子和国民党右派元老、顽固派以及反动军人、政客一大帮集中在杜氏公馆的大厅里，他们围着蒋介石看他挥笔写匾。蒋介石挥舞大笔，逐个写出共同奋斗四个大字，并落章押款。大家赞道：
哎呦，
这个字儿，
哎呀，我觉得真的像，
真
的像颜真卿啊，
还真有几个字呢，
宝字呀，宝字呀，
厉害厉害，
没错。诸位诸位，见笑了见笑了，涂鸦而已，献丑献丑啊。冲上帝，以老朽之意，别跟那帮共产党绕弯子啊！用你手里的枪把他们突突了就是了，用不着费这个劲儿。吴老先生太急呀，都是革命同志，咱们先礼后兵嘛。我忠正为人，曾以曾文正公为楷模，要先动笔。好吗？
对，
是
呀，
是呀，
这样叫有礼有节，对，
有礼有节。你们说的这都是些什么啊？诸位，
蒋介石趁机拉过余洽清。
余兄啊，法国租界通气了吗？
放心，早就布置好了。不光法国人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人那里都打好了招呼啊，同时啊，这江面上的舰艇也随时待命，租界巡捕也会暗中配合我们行动的。
好，好啊，
总司令请放心，共产党不进租界倒也罢了，进了租界就等于是自投罗网。
好，有杜先生这句话，我蒋某人就放心了。
诸位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祝总司令旗开得胜。
祝总司令旗开得胜，
来干杯！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旗开得胜，说得好。来，诸位，干！
毛泽东拿着一份中共中央主办的《先导》杂志，上面是署名毛泽东的文章《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》上。李金生接过来看了看，高兴地说：
毛委员，你写的文章又上先导了？
只登了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啊，可能没戏了。
下半部分下期肯定发。
嗯，我看够呛啊。
怎么会？我们湖南的战士不是全都发出来了吗？向导是中共中央的刊物，怎么会不发完呢？
我们中央的总书记大人发话了，说我的文章有方向问题，所以呀，这下半部分是发不出来了。
这个陈独秀，这么好的文章他不让发，他要发啥子文章啊？
哎呀，他要发的是那些秀才们闭门造车写出来的所谓锦绣文章。
由国民革命军第26军特务和杜月笙手下流氓组成的送匾队，抬着蒋介石亲书的共同进步匾，敲锣打鼓向上海总工会进发。总工会领袖汪寿华等人出来接匾，送匾队员突然抽出刀枪棍棒，动起手来。总工会人员全无防备，惊吓不已。流氓一边打一边冲进总部，缴了工人武装的枪。反应过来的工会会员冲上前拦阻，与流氓搏斗。
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
干嘛呢？
不许内讧！
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哎，住手！
干
的什么？
工人领袖顾顺章听见声音，带领工人纠察队冲出来与军警流氓对打。他手疾眼快，武功高强，冲开一条血路，拉着汪寿华逃了出去。其他工会领导都被批捕，所缴枪械子弹被装上了汽车。夜里下雨了，上海的大街小巷警车齐鸣，军车急趋，枪声四起。街道上荷枪实弹的军人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乱枪射击，特 特务与军警伙同流氓，将捕到的共产党人从石库门弄堂小巷里押出来，有的押上刑车，有的就地杀害。而在法租界那边，法国巡警协助流氓把藏在租界的革命者逮捕之后押送出来。毛泽东正在路上走着的时候，见一截墙上有他的通缉令，他刚想看的时候，发现有特务鬼鬼祟祟地望着他，毛泽东马上掉头就走。特务甲朝特务乙打了一个手势，特务乙立刻跟上了毛泽东。毛泽东慢悠悠地走着，发现前面有个小巷子，他马上转身，那两个特务也急忙隐蔽了起来。趁特务隐蔽的时候，毛泽东飞快地拐进了巷子。特务甲伸出脑袋看的时候，毛泽东已经不见了。两个特务追过来的时候，毛泽东早已不知去向。他们追进巷子，没有发现人，就又跑了出来，也没有发现毛泽东。
哎，我说，人哪里去了？
这财神爷不眷顾咱俩呀。
是呀，毛泽东的人头很是值钱，已经涨到3000大洋了。
毛泽东见两个特务走了，就从里间出来，对外间椅子上坐着的店主拱拱手说：“
老伯啊，谢谢你啊。”“
不用谢，我看你啊，是一个做大事的人，现在世道很乱，你可要小心点啊。”“
谢谢，谢谢老伯呀，这样我就先告辞了。”
像这个人一定是毛泽东。3000大洋倒少了。
见毛泽东走了，店主马上出门锁门，然后急急忙忙跑了。烈日炎炎，朱德正带领着军官学员打野外，他指着高高的山头，刘长旺会议之后第一个开始攀爬，朱德一路催促着他们加速。这时候有个女学员队掉在后面，朱德高喊道：“
刘长旺！”“
到，团长。”“
照顾女学员。”“
是，照顾女学员。”“
照顾女学员呢？”“照顾女学员。”“
照顾女学员。”“
混蛋，没你们的事儿。”
男兵们就要接女兵的枪的时候，张琳娜死要面子：“
去，哎，边儿去，我们用不着你们帮，我们自己能行。”“
是团长下的命令。”“
那你就让团长自己来呀。”“
嘿呦，你多大面子，要团长自己来。”
一只大手伸了过来，拿走了张琳娜的枪。张琳娜抬头一看，竟然是朱德，又惊又喜，半张着嘴久久没能合上。朱德回头叫道：“
团长来了，走吧。”“
团长，团长，帮我们一把，帮我一把。”“
哎，这可不像话嘛。”“
姐妹们，团长命令我们超过前面的男兵，跑啊！”
众女兵跟着张琳娜撒丫子猛跑，很快抢在了男学员前面。男学员抬起大汗淋淋的头，惊讶地看着从他们身边跑过的女生。这些男兵回头看见朱德和刘长旺背着沉重的武器，便马上跑过来帮着分拿。“
团长，你这不公平吗？”“
有啥子不公平吗？啊，难道你们不长力气啊？”“
哎，长长，
和他们比赛吗？”“
啊，好，冲啊，
冲啊，弟兄们，我们找点劲儿啊。”
长旺，我们俩也比一下赛，怎么样？
团长，咱俩就别比了，我跟您啊，慢慢爬呗。
鬼儿子，你看不起我呀？
哪敢呀！您是云南讲武堂四杰，川军名将，我哪敢看不起您呢？不过啊，
你个鬼儿子，就是嫌我岁数大了。好，我今天啊，就让你认识认识你朱团长。
团长。团长，哎呀，
加油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，
团长，加油，
加油。
刘长旺很快就见识到了朱德的厉害，被朱德远远抛在了后面。 朱德跑过张琳娜时，张琳娜瞪起吃惊的眼睛。张琳娜心情激动，带领姐妹们紧紧地追着朱德。大汗淋淋的朱德第一个登上了山顶，他喘着粗气站立山头，伸手触摸天上的流云。一会儿功夫，刘长旺也上来了，他早已筋疲力尽，蹒跚着来到朱德身边，扔掉身上的重物，扑通一声倒在了一块平地上。张琳娜和学员们陆续爬了上来。
团长，
我们胜利了！
我们胜利了！
胜利了！
胜利了！
大山连续回升，血一样的斜阳照在他们脸上。毛泽东家里，杨开慧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听着毛岸英背书：
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，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
夏姑，赶紧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走，特务发现我们的住处了。
好，我们各自分工，你收拾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。岸英呢，快去收拾你和岸青的学习用具。
嗯。
毛泽东、毛岸英答应着进里屋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。收拾好之后，毛泽东提两个大箱子在前，杨开慧背着小儿子岸龙提两个小箱子在中，毛岸英背着小包袱，左手提一个小箱子，右手拉着毛岸青在后边跟着。毛泽东说：
莫要惊慌，敌人还没有，我们走后门，敌人进前门，公开的前门砸破了，隐蔽的后门锁上了，我们走我们的路，让敌人找去吧。
我们这就逃命去了，你还这么乐观？
不乐观怎么革命啊，不乐观的日子可不好过哟。
开门开门，
夏姑，你们先走，我断后，敌人已经进院子了，我们快走吧。
嗯。
一家人急急忙忙走进了一个高墙大院的后门。在上海警备司令部，蒋介石仍然在看书，还是那本《曾文正公集》。警卫上来叫他：
报告。
什么事儿？
总司令，您都看了大半天了，也该起来走动一下了。
哎，今天的雨好，心情好，看书呢兴致也高，你下去吧，不要来打搅我啊。
是。
说到这儿，他的眼睛斜视了一下离他不远的电话机，电话铃响了，蒋介石安了弹簧似的弹起来，书也掉在了地上。警卫员赶紧俯身去捡，挡住了蒋介石的路。蒋介石生气地推开他，他几乎是扑上去抓住了听筒。杜月笙在电话里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阵，蒋介石听得额头放光。
好好，还是我庸兄的面子大呀，这个时候还能把他给骗出来。我看共产党想枪可是想疯了呀，不然怎么会赴庸兄的鸿门宴呢？啊，
司令啊，您看啊，怎么处理呢？
庸兄啊，这俗话说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。
总司令，余兄明白了。
杜月笙给蒋介石打电话时，汪寿华就在杜月笙的公馆里。杜月笙放下电话，汪寿华说：
不好意思，让汪主席久等了。
杜先生，枪是不是被你的人缴去了？
没错，确实是被我的人缴去了。不过汪主席啊，这枪一旦缴了，要拿回去可就难了。
哼，为什么？
因为啊，枪有可能放在阎王殿里了。
他把茶盖在三彩杯边上轻扣三下，然后又盖了回去。 四大金刚见主人发出了抓子令，一起掏出家伙对准了汪守华。后来汪守华被四大金刚活埋在了龙华机场旁附近，堵住嘴的汪守华不能发声，两眼瞪得大如铜铃，死不瞑目。毛泽东一家人逃到一家旅馆，他们走进房间之后，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在擦桌子。听到有人进来了，小伙子转身高兴地接过了毛泽东手里的箱子。
是毛委员吧？毛委员，我叫，毛委员，是你啊？
哦，小龙啊，是你，你怎么来了？
毛委员，我是李书记派来的，从今天起啊，我就是您的警卫员、通讯员和服务员。
哦，三大员小同志，我这里啊，不要服务员，我们自力更生，不需要你服务。